OK， 好啊，荧幕上是这个上个哇前个啊，上个我们不在哈、啊，前个礼拜啊，我们看了经文啦、啊。上个主日我们是在对我跟欣欣在荷兰，是吧？那这个是怎么讲？是一个五年前嘛哈，五年前的一个特别的聚会，那时有宣教士过去啊，他们就是加拿大教会的宣教士啊，还有他们的牧师啦，所以我就过去了啊。一方面是就是去正道，也去就跟他们见面这样啊。然后来就陆陆续续啦啊，你们也听说过，有时啊早上就要提早下线，因为那边要讲道啊，这样。连疫情之后，他们是有邀请我们，是不是可以到现场啊？也讲了几次了，机票几次订了又取消，订了又取消啊，就是那是疫情不能飞嘛。终于就去年底的时候，我在订的是上个星期啦，也感谢主了啊，可以飞了啊。不过那天是法国罢工啊。我跟欣欣两个就在飞机里面呢，飞机没有飞啊，在地上，不过已经坐进去了啊，就等了两个小时，整个行程也只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那么远啊，不是太远啊，里昂到阿姆斯特丹不会很远，但就光在地上就两个小时了，后来还是感谢主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可以飞了啊，就。到那里当然是迟了，不过他们也知道了，我跟他们说了，所以也都顺利了啊，感谢主了啊，他们来接我们到旅店休息，隔天他们也来接我们去教会，结束他们有一个哇，他们教会会提供了一个午餐，给留下来的弟兄姐妹这样。简单的我们也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一起谈，大概两点快两点我们就离开了啊，因为飞机是四点，所以呢我们又赶到机场了，那时又堵车又什么，不过还好啊，没有罢工，所以我们就大概快接近六点的时候就回到里昂了啊，之后又行李啦，又从里昂又开车啊，这个那个的啊，那就感谢主了啊，一切都平安。那时也有去尝试去，因为我们在里昂机场想去联络这个郭泰啊，郭泰是在里昂的，以前我们去里昂那个教会啊，我们联系他。那天我也想哦，反正我们都到了，如果他有时间，我们就去探他一下。不过那时是电话是打通了，不过他不方便是因为他先生跌倒啊，就是跌伤了他的脊椎骨，就行动不方便，他在就是服侍他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说好了，我们为他祷告，把一些的讲道录音给他这样，好啊，就故事就这样长了，没了。所以感谢主了，我们又回到家，我们就预备这个下个礼拜的营会的事情了啊。的确没有预备，不知道有那么多东西啊。开始啊，当然之前已经开始弄了，不过还在弄，还没弄好啊。好了，这就是这个星期了啊。我们今天下午是我讲到是讲福音书。现场是新华跟迦南之士啊，他们会实会跟事情。OK， 好啊，报告完毕了，来我们来看圣经啊，我们上次就看这一节而已啊，因为在现场就是那天第三个主日啊，时间不多，我们就看了第九，我们一起念了。他说：“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 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啊。上次也有跟大家交代了哈，就是基比亚是什么哈，在你如果查圣经，它是四世纪啊的一件事情。基比亚是在便雅悯这个支派的里面啊。上帝特别讲基比亚，是因为这个恶名昭彰啊，这个地方就是只要你一提啊，索多玛、俄摩拉这样啊，你不用讲，大家知道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人啊。基比亚也是啊，基比亚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他好像土匪这样啊，他们很善战，但是他们做很多坏事，而且道德很乱了哈，就是什么古怪行为都有啊。所以当时就在四世纪的最后一段就记载了基比亚的事件啊，就是做了很残暴的事。但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觉得啊，我们当中怎么可以出这么坏的怪兽啊，我们要来除灭他啊。这种人不应该活，就招聚了全部的百姓，就从北方南方啊全部召集出来，就要去找这一群土匪啊，要来惩罚他们啊。但当时这个便雅悯族反而不合作啊，便雅悯族说不准啊，你们来我就跟你打。后来其实就不是基比亚了，是全以色列跟便雅悯打仗啊。但这些你好像你看来就有公义跟邪恶的一面了啊，公义就是其他人，邪恶就是这个俄罗斯啊，这个普丁啊，这个大坏蛋啊，看来好像是这样啊。打乱七八糟啊，圣经说打不下去啊，根本这么多人都打不下去，很奇怪。那他们又祷告又什么什么啊，总之光明磊落了，就讲了各样好听的这些名堂啊，都是要又要跟神求，又要献祭，又这个那个的，就是该做的都做了啊，就像个样了啊，都像是代表公义，但是就打不下来啊。但他们就跟神，最后跟神哭啦，说为什么打不来啊。后来上帝让他们打了，他们打赢的时候反正过头了，就快把整个便雅悯都灭掉了。那可能气上头啊，之前一直打不下来啊，就快把他这个兄弟啊，这个支派都快灭了，因为男的都给他杀光了啊。可能就是该杀也杀，不该杀也杀啊，因为有基比亚只是一个小镇而已啊，这个便雅悯是一个大支派。好了，他们做完这个事呢，又发现自己不对了，因为过头了，就灭了自己的兄弟，又后悔了，又跑回来啊，就上彼此商量啊，商量就说我们想个办法给这个兄弟留一个后代啊，就去外面啊，去这个邻居的国家，就去抢人家的女儿回来给他们做妻子，因为他们发誓谁都不准把女儿就是给这个便雅悯啊，谁都不准，所以也不能够就是让他们的儿子啊来娶或是去娶他的孩子啊，所以完了，他们都发誓了嘛，你发誓了就便雅悯族肯定就没有后代了，想了一个方法，就把别人的女儿抢过来给他们当太太这样啊。好了啊，大家就回家了。 OK， 总之我不想讲故事啊，你想读你自己去读啊，便那个四世纪最后一段呢很不长的啊。那你看完了，你说哇，好像一拍一部电影啊，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战争啊，一个正义啊最终得胜的战争啊，不是的。你看圣经，上帝说上帝说他们是随己意而行的，就是意思说上帝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跟我没有关系，上帝当然在管啊， 但是他们做任何东西呢都不是跟上帝的心意有关的。 OK， 所以把整个事情弄开来讲啊，就意思说一边喊说啊我们要民主啊，我们要啊和平啊，我们很一边就是说啊你是邪恶的，总之在当时各有自己的招牌了啊。人上帝说没有啊，一样啊，是狗跟狗相咬啊，不是狗跟猫打架，是狗跟狗啊，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啊，就是上帝说其实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以为自己是很正直的啊，大发热心啊，看不下啊这一批犯罪的人，但上帝却说你们都一样，你们以为你们很好吗？你们以为你们可以代表我惩罚人吗？都一样啊，所以上帝不介入啊，让他打吧，他打了，你认为你很公义，你去打啊，只要上帝不介入，他打都打不下来。后来上帝说好吧，给你打啊，反正便雅悯的这个基比亚人的确是坏了啊，给他灭了。Okay， 但是你看到没有圣灵感动，没有圣灵引导的东西啊，人呢用血气做的都是会过头的，是吧？好像你打孩子会打过头的啊，你开始可能是说为了他好啊，你在生气的时候就变样啊，所以总之都是这种事了。好了，所以上帝就引用了这个很就是很凄惨的历史啊，说以色列就是当时何西亚先知的年代，他说你们就是好像当时的那一批觉得自己很正直的你们的祖先啊，这个是在说过了很长啊，你如果看史诗一直到何西亚就是列王的哇差不多啊，就是要灭的那段时间啊，就是以利亚在过渡后面啊，我大概我没有真的算啊，可能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年嘛啊，就是过了那么长时间，上帝说你们还是跟祖先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你们没有进步啊，以前没有君王啊，现在有了，也不听啊。自己有立君王啊，以前呢没有圣殿，现在有了，自己也立了圣殿，就是上帝说你们以为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比别人都好啊，你们有两个圣殿，你们很热情啊，敬拜神啊，你不像南国的人这样啊，都觉得自己很质疑啊，上帝说没有啊， okay， 你们其实一直被先知责备也没有回转，而且你们不认为，因为如果看回那个四世纪的历史，最后他们是被惩罚了嘛，对不对？不但这个基比亚坏人啊，这些土匪被抓了被杀了，便雅悯因为就是庇护这些坏人啊也被惩罚了，其实他整个支派也被惩罚了啊，就是这还有其他的整个国家也因为这个事情啊就受亏损，因为他们打输了很多次也死了很多人，所以都受惩罚了。那上帝就问他们嘛，说你们为什么不觉得你们也会受惩罚呢？你们总觉得说领到坏人的是不会领到我，真的吗？对吧？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会有这样的讲法啊，我总是觉得还没有信嘛，没有信主的啊，我们都会这样说啊，这个什么时候说啊，这些是没有信的嘛，啊，世界的人是这样的啊，好了好了，世界的人，基督徒呢？然后基督徒就不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教会去敬拜的人就不会做世界人的事情吗？会。可能还更严重，会的 ，OK， 不然圣经就白写了。上帝责备的90%的地方都是哇，我可以说99%几乎啊，都是以色列，不是外邦人。 我们今天教会责备的 99% 的是外邦人，不是教会。我们都在骂世界啊，世界不好，明星犯罪啊，歌星犯罪啊，啊这些吸毒啊，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好。我是你看连保罗啊都不提外邦人啊，还说对他们要有爱心啊，保罗骂的假冒伪善都在教会。我们是时候啊把眼睛看进来啊，不要看着，当然不是说不管上外面的事啊，外面当然也要管了 就是传福音了啊，做好见证，但实质上圣经主要啊要求的啊其实是对信徒的要求，而不是对一个还没有蒙恩人的要求啊。所以要更注意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带着恶心啊，是要更加的，就是不要简化了啊，不要过于简单的啊，像来聚聚会啦，啊，有初级崇拜啦，啊，有灵修祷告，好像这一些啊，都符合标准。上帝要的是爱，爱他，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个，所以也不有说讲了就可以啊，讲也没用啊。除了提，而且还要有榜样，有榜样，也有一个愿意的心去扶持啊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啊。所以这工作是很多的啊，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当然我们彼此代祷是应该了啊，就常常纪念啊大家遵循上帝心意的这种决心。但也不要过度于去消极的去看待人的行为啊，这是基本功夫了啊。就如果在教会里面，但不要太乐观啊，因为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别人嘛，所以我们知道你面对的挑战也是人家面对的挑战，你的软弱也是弟兄姐妹的软弱，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有追求啊，也不光是为自己啊，你也希望啊，你可以给那些软弱的人一个榜样，或是一个希望吧啊，他们可能觉得哎很难呐、啊，这样的东西很难啊，但是你如果你的生命给他看见啊，一个持守的生命啊，一个爱主的生命啊，一个不光是会讲也会做的生命 ，OK。而且持守啊，我是常说信徒是会做，但是只是做不久啊，这个很可惜啊。很多牧师也是这样，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也很多执事长老也是这样啊，就是做是可以做啊，一两次啊，就做得完美没错啊，但是就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啊，一动不动就停啦，动不动就换啦，其实这个更伤害看到的人。我宁可你不做，如果你不持续做你就不要做，因为你做停停呢，你会让人感觉这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你要做你就做，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打雷下雨管你什么出差什么，总之现在的技术你到哪里都可以的，那只是愿不愿意而已啊，什么为重要而已。所以这就是我的祷告了啊，这个基比亚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了，不是在教会外面，因为在教会外面上帝不会对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有要求的，当然他的要求是道德律的要求，不是守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一种的要求，圣经说的这种要求是对以色列的啊，爱神爱人是对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激励啊，就是在各样事上啊，默默的给弟兄姐妹祷告，也要为他们就是立下一个榜样啊。我讲你们常常来聚会的人啊，如果你们就是想要鼓励其他人也来聚会啊，除了发发微信啊，打打电话啊，这应该可以做了啊。他其中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到嘛，对不对？ 也不需要说我到了哪个奖状啊，我们今年派奖某某人来80%，某某人来90%哈，我们来给他颁奖啊，给他送个20瑞郎做奖状，不需要，对吧？但是你来，你是为你自己来敬拜神来，那同时呢，也为弟兄姐妹设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敬拜的价值，而且敬拜上帝的喜悦嘛，是吧？好了，不多讲了啊，就说到这个当时的和西亚的年代啊，如果以色列人已经到自义的地步啊，就觉得啊我们很好，外面的人都不好啊，如果到这个地步呢，就没得救了。OK， 就意思说，如果人不在这个恩典中悔改呢，因为他其实就不能再悔改了，就是外面的人没有恩典了，所以你说他不能悔改 OK 了啊，那等到他听见恩典他会悔改，但如果你都在恩典里面了，你也不悔改，你还有怎么悔改？人都不会悔改了，因为你自义了，你总觉得我这个圈子的里面的，就是来教会里面的人好像就是够的了，就是好的了，不见得了。当然我想有的人的确神是悦纳的啊，因为他爱主啊，他也遵行神的话，这神是知道了啊，但不表示说这个圈子啊是可以，就是知道这回事的人啊，就是这个圈子就是知道啊，上帝福音的人就等你拥有上帝的福音了，或者说知道福音的人就等于接受了福音，这还是有区别，好吗？好了，我们就彼此鼓励啊，就是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了啊。好了，我快点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看了啊，第10章要完了。这个只有14章啊，你们再忍耐啊，可能再过5年那我们就讲完了啊，开玩笑，不会啦，最多可能2年吧啊，1年到2年应该讲得完啊，下一卷呢，如果耶稣不回来，我们再考虑啊，可能讲一下新约也好了啊。 OK， 好了啊，我们来读第10节啊，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他就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随意是翻的，现代词就比较，我不会讲啊，你看英文啊，他说 when I please， 或是 King James 嘛，更古的英文说 I desire， 就 I desire to discipline，他应该是说上帝说你们那么喜欢犯罪啊，我也很喜欢惩罚你，大概是这样，不中文可不能这样写啊，这样写太白了哈，翻译者就把它翻成随意，随意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意思啊，或是说想到就做，也不是，他就是 please 啊，就好像上帝说你们如果喜欢犯罪我就喜欢用同样的方式哈，你们一想到的就是坏事，连我一想到就是要毁灭你，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刚才说啊，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到教会去，你说你是洗礼的人啊，但你的头脑里面呢，常常一想到的就是世界的东西呢，你要小心啊。上帝会说，你想到世界的东西，一想就想犯罪，我这里我一想就想要怎么管教你。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讲的话 ，OK， 所以上帝他当然是按他的心意，他不是，上帝不会失控了啊，不会像好像父母有时太生气了，可能会管教过度失控，上帝应该不会有这种，不是应该的，肯定不会有这种限制了 ，OK， 但是这里要给以色列人一种害怕的感觉。就是说上帝也会这样子对待你， 啊，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啊，我们希望这永远都不会想到要惩罚我们，这是最好了。那么他想到原谅我们，爱我们。耶稣就说，你们若饶恕你们身边的人，天父也就饶恕你们，也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就说如果你的头脑一想到人就想到人家的好啊，不要想到人家的坏啊。等一下说上帝那边也想到你的好，当然我们也有坏啊，但我们希望上帝不要想我的坏，想我的好。你上帝说好啊，你想人家的好我就想你的好，那你老想人家坏啊，我也老想你坏啊，就惩罚你啊。所以这里以色列人是老想得罪神啊，讲不听话啊，去敬拜偶像啊，这个那个的。 OK， 所以上帝说现在呢啊，我就想到，我不想到你们的先祖了啊，不纪念你们的好处了，我就想到你的罪。当我想到你的罪的时候呢，毁灭你就成为我最大的使命。有一点好像说上帝说这个事情是我喜欢做的，就灭掉北国是我觉得最过瘾的事。哇，这个很可怕，因为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做事嘛。如果他已经定义了，这个事就必成了，对吧？就不能变了。所以这里上帝说北国你一定要灭了，因为这是我的心意，而是我喜欢做的事。 OK， 你能够想象吗？这个是以色列啊，这不是外邦国家啊。如果说埃及上帝定义要毁灭啊，你说迟早的事啊，巴比伦啊，谁也是没什么啊，应该啊，你这些拜偶像，以色列唯一的整个地球啊，唯一的民族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连先上帝说我毁灭你是很过瘾的，这个很可怕。你说还有剩下谁呢？没有了，上帝牺牲掉一个国度，当然里面的稀少的选民是近前的，上帝都有把它保留起来啊，像但以理啊、以西结啊、耶利米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名字啊，百姓没有记载的啊，这些人，上帝当然会存留啊，也包括一些外邦人，有近前的也会留下来的，但是代表国度，上帝国度的这个以色列就没了。OK。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啊，你说教会啊，你可以有活泉有全活啊，什么都可以啊，总之大家都取很美的名字啊，都是喜欢用水啊。你们是活泉，我去加拿大那个另外我通常去是那个宣道会嘛，就是 OK 啊，选这种宗派的名字就特别单调了，就是什么城市啊，渥太华宣道会啊，顶多的加一个国语不国语啊，华人啊什么，它都是这样子的，名字很单调。你只要有比较特别名字，好像什么生命河啊，有时候你就知道就是灵恩派的了啊。所以那边有另外一家，我有时候他们叫我去讲到的是生命河，也是水啊。啊，你们都喜欢啊，一个泉一个河，再找一个教会有没有叫海的哈，就包完了啊，有湖有河有海有都包完了，那我们可以很多就是不同教会取很好的名字嘛 ，OK， 但是你知道有一天如果教会都不敬拜神了 ，OK， 都不爱神，上帝可以牺牲掉的。因为他要救的人其实会在的，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两个五六个十个神的选民，他会保存，就好像当时以色列被毁灭的时候上帝所保留的人，那些以色列人还在的。 OK， 他们被保留下来以后重新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嘛。但是这个名本身呢你看圣经历史就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很绝对重要，虽然是有上帝荣耀的象征呢，但是当罪恶就是充满的时候上帝可以把它全部去掉的。你说以前为什么教会那么大 我说中世纪啊，啊，就全世界的，主要的人口都在基督教里面。那我们是辉煌过的啊，基督教是在人类历史里头是有一段时间是我们说是主流啊，但我们也不能想象，因为现在我们怎么看都没有啊。不，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是主流 ，OK。耶稣的教导是在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家都有的，你能够想象吗？啊，我们有过这样的时代，而且不是短短的，是整千年的时代。 OK， 但是去了哪里呢？上帝把它毁掉。为什么？因为里面充满着罪啊。上帝不顾惜，不会说哎呦这个很荣耀我，哎呀，没关系啦啊，总之，里面有肮脏东西啊，没关系，没关系，不会的，对吧？宗教改革把里面分出来，好像做了一个洁净的工作了，但时间500年过去了嘛，你现在回头看，基督教歌星、明星、跳舞的、滚地的，什么都有，乱七八糟的贪钱的，什么都有。你还说啊，这个是神的教会哦，我们躲进去，一样啊，1000年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建筑物啊，不是上帝都可以不要吗？我们有特点吗？没有，啊，所以以色列被毁，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笑话了 ，OK， 但是是事实啊，到后来啊，不是笑话，是事实。OK， 所以他上帝要怎么对付这一群呢？就是自义的北国啊，以色列人。上帝说我要召集外邦人，他可以不同的方法啊，来惩罚以色列啊。你可以想象，如果我给你做选择啊，要惩罚你孩子，好啦，你可以说，不给他零用钱啊，不给他吃饭。或是不给他回家睡觉啊，这也不大好了，不过也可能是一个惩罚，或是骂他打他啊，这也不大好啊，把他关起来，没收他的手机，把网络关掉啊，这也蛮致命的对他来说啊。那你可以想到很多惩罚嘛，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说我交给警察啊，如果有父母出这一招啊，就很绝了，对不对？啊，你说我把它交给警察，而且呢，不要交给警察，把它交给黑帮啊。我在助理可能是找不到黑帮啊，助理有黑帮吗？除了同性恋，应该没什么黑帮了。不，米兰有黑帮啊，或是巴黎有黑帮啊。我们就请这黑帮老大来管教我的儿子。你觉得这个父母可能有问题啊？说这怎么可能？这上帝这样子对他的子民啊？上帝没有派天使，派天使不错啊，一个神圣的老师啊来管教啊他的子民啊，或是上帝兴起啊自己里面的啊这个以色列啊近前的人啊来责备，当然这也做过了啊，就是先知啊。他也不听了，上帝没有用我们说正义的这一方啊来做管教的工具啊。上帝叫谁啊？叫那些比以色列人还要坏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不公义，你不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吗？是不是？如果黑帮的老大来骂你说你这个人不公平，你不也很丢脸？你说连你也可以骂我吗？连你这个黑帮嘛啊，连你这个为人就是凶残恶杀的人啊，连你都可以骂我，就表示我很低很低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当时被外邦人就是欺压的时候，不单是肉身很痛苦啊，他们在心灵上是很羞耻的。因为上帝用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国来告诉他们，他们拜偶像是没有用的。 你懂我意思吗？你用那个神圣的民族哈、来告诉我，我拜偶像是无知啊，我可以接受啊，因为我输给你嘛，我打败了，你说啊、我拜偶像没用啊，你拜耶和华有用啊，这个逻辑一点嘛，虽然也不高兴啊，不然比较容易接受啊，对吧？你的老师啊，就批评你的作业，因为他是大学生，你是小学生嘛。那你知道一个幼稚园学生来告诉你你的作业做得不好，就好像一个比你拜得更凶的人啊，就是什么牛啊、老虎啊、猫啊、狗啊都拜的，就是给你笑嘲笑的这种外邦人，他们呢来告诉你你的神没有用，这不是很羞耻你吗？很丢脸。他们说我要这样对你，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不值得上帝再用他的这个先知他的这些正义的这些代表来责备我想有时候我们生命中会遇到这些事就是有时候上帝用小孩的口来骂我们，是吧？可能这小孩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就用他的口了或是用了一只猫、一只狗你可能看到猫都比你更有忍耐，也觉得自己有点丢脸哎呦，连动物都不会这样或是怎么样呢？那留意这种时刻其实这种时刻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是长期不听了，我们已经有点好像到了界限了，我们就成为那种呢是上帝用自然界，就是好像你的邻居那些不幸的朋友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差不多变成那种人了。对，我们本来是什么都该知道的，因为上帝做什么事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嘛。我们现在有一点变成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知道灾难来了。对，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好像没有话语了读圣经没有被光照心里好像麻木，但是有时偶尔从可能看医生还是听到人家的一些消息心里面会觉得不平啊，你比较像外邦人，比较像不幸啊。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感觉本来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心里的，因为是上帝跟我们讲的。而且有时候我的经历呢是还没发生你都先知道，因为他会预备你，好像大家没有神秘到未卜先知，也不会这样只是说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大的挑战还没来，但有一段时间你心里面会有一个预备，你也不懂什么事，但总是你会有一个心情啦你可以这样讲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过后你会知道原来前面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你需要预备自己去面对一个挑战或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这样这本来是神儿女的特征来的，你还变成傻傻的什么事都不知道，那好像每天都是突然的这是我有时看那些动物我的猫，那邻居的猫昨天不来，奇怪不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下午要下大雨，你看你猫都知道，它就不来了。它说下雨，我去你家，我还来不及回家，它就不出去了。它可能就在它家里，它是傍晚才来，雨停了它才来。我们人是等到雨冲到自己都湿了，我们才去找雨伞的。当然现在你也看手机了。会被吓，我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管教灵道我们才惊慌失所，那岂不证明了我们与上帝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式他用外邦人攻打以色列不是不得已的 OK， 不是说当然了上帝一定要用别的国家，不一定要这样做的，上帝可以用他的天使的这个效力肯定好得多。 但是上帝就用一个更低级的民族，啊，我说低级是道德上啊，啊，当然军队是强大是没错，但是这些人在各样啊，就是守律法的事情上，啊，道德上都远远不合格的，但却成为了上帝一个公义的管教，好吧？连上帝说他们这里的翻译啊，说有两样的罪所缠呢，啊。如果你用和合本呢，他就写两样的罪，那两样罪可能你在猜了，啊，如果我给你选，你肯定会，我希望你会猜这两个了啊，不知道，就实验一下。那一般你读到第十章，如果说以色列有两样罪，你会说哪两样呢？一般了。你不要说两个圣殿了，这个100个圣殿也是圣殿了啊。总之，不需要他们不会去算两个或是三个圣殿的。OK， 那第一个罪就是他们自己造圣殿了，是吧？连第二个罪呢，我说主要的啊，就是他们背叛大卫嘛，他们自己立王。好了，所以和合本这样子翻呢，就多数的解经，中文的解经就会把这两样罪，就直接说是他们。就是在这两个事情上啊，就是他们丢弃大卫的王权，自己立耶罗波安，连第二呢，他们呢离弃上帝的律法，啊，就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啊，他们自己盖了啊新的两个圣殿，也就是说这两种罪，上帝就为这两种罪来惩罚他们。OK， 联合本就让你过了，这是中文的翻译啊。那如果你去看原本的翻译呢，它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那我就写在那里了。他说你们有两样的驴钩，啊，这不直接啊，因为驴钩是种地的，你们知道，就是你耕地的时候，你不是要挖一个驴，就是在地上啊弄一个驴钩，你还可以就是这个把种子撒在里面嘛。驴沟有很多功能了 它可以挡着，就不容易长野草啦等等之类了啊。总之我也不是专家，总之驴沟呢是跟这耕地有关的了。OK， 那如果用驴沟呢，它的意思是另外一个，但也不会冲突啊。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呢。我可能读不准了，你们不要笑啊，那没关系了 有边读边啊，没边读中间的，就是，好，以色列人呢，这里说他们如果有这两个问题，就是可以翻译成为啊，不是说他们两个罪啊，是两个驴沟啊，驴沟啊 ，OK 啊，我的中文老师在隔壁啊，他们两个驴沟是指到呢，他们有两个保护的意思。就上帝笑他们说，哇，你们盖了什么大堡垒啊，你们给自己防疫了，对不对？哎，你们去跟人家结盟了，是不是？哎，只不过是两道浅浅的驴沟，就是他们没有给自己做了，就看来啊是多了很多军队的，但上帝说你们这些就好像驴沟嘛，如果你这种驴沟就是很浅的，只是用来挡野草啊，或是来撒种的，你的脚一下就跨过去了嘛，根本保护不了你。所以他也可以翻译成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足够坚强了，他们可以丢弃耶和华，因为他们给自己就是增添了很多兵马。OK， 这是第一个驴沟了，他们的保护。连第二个驴沟呢，就是他们给自己结了很多盟啊，就是埃及也结盟，亚述也结盟，啊，就是远的有远的，近的有近的。OK， 总之想尽办法给自己平安了。连他们就说，哎，我不需要听耶和华的了，上帝也没有办法。哎，上帝说你的那两个东西，就是小小的一个驴沟，能够保护你吗？你还为这个所缠，意思说还以他为你的。你的荣耀啊，你的依靠，没用，我让外邦人的军队一下子就跨过去了，啊，的确事实是这样， 当这个亚述来的时候，没人帮他们了。哎，这个什么立约啊？今天我有时看新闻也跟不上了，我这老人家。一下什么啊，四方联盟，一下呢什么啊，什么五个眼啊，就是那个啊，五颗算是五颗眼啊，就是那个就机密的啊，就五个国家啊分享他们的这个国家机密啊，就是他们的 CIA 啊，这个英国的啦，奥地利的啦，啊，五个眼睛啊，哎，一下又什么？什么CPPP TPPP 啊，什么什么，你会看到这世界很多结盟啊，一对一的，一对多的，多对一的啊，什么都有啊。好了，大家觉得很平安了，对不对啊？我们签了什么什么，我们这里讲好了什么什么。你要知道，如果这些联盟都奏效，我们不会有第一次，也不会有第二次战争的。我说世界大战，或者说人类历史里面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每一次都有，就是这些结盟无效，讲话不算数，谁不懂结盟啊？你看历史早就有了，你只有联合国才有这回事，其实联合国也不奏效了。真的要打起来的话，联合国也没有你办法。啊，顶多不是制裁一下，安理会啊，现在你看搞笑了哈，就安理会是专门负责安全的嘛，世界就是要维持安全，不可以有战争的，但如果是安理会的人打仗呢，就安理会就无效了，你不是这样吗？所以上帝问嘛，你们可以保护吗？有，我有结盟啊，埃及人会来帮你。到时呢，埃及人就因为亚述的关系就不来帮你，那到时就灭了啊！好了，最主要是上帝要惩罚以色列的时候，他一方面用外邦了啊，好像让以色列人羞辱嘛，因为被一个不洁的子民所管教，连同时呢，也拆毁他们的依靠啊，他们认为很好的。可以平安的那些不奏效了，好吧啊 ？OK， 好，这下一节呢比较长啊，讲一点点也可以了啊。那这一节比较多啊，不过我看吧，可能讲一面的，我下次再从这一面开始讲也可以啊。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还有十分钟啊。他说：“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啊，不好读啊。OK， 好，来，他说以法莲是北国了啊，他就形容他说他是驯良的母牛都喜爱踹骨。你说，哎，很乖啊，驯良啊，感谢主啊，以法莲悔改了，对吧？成为驯良的母牛犊啊，以前是背叛的这个西班牙斗牛啊，现在变成驯良的母牛犊，是吗？哎，这个先知不可能忘记他前面讲什么啊，所以你应该第一个理解就是他不是正面的，但驯良的母牛犊有什么不对？它是一个对比，啊，对比什么呢？就是一般，哇，牛啦，就举例啊，牛，一般牛呢，有不同的工作啦，但会被拉去这个农地去耕地啊，他们就要就是带上这个轭啊，就是你知道耕地它不是自己一只啊，通常是要跟。两只并行的拉啊，能有这个轭套在两只牛上，那就表示你没有自由，因为你不能走快啊，你走快你会疼，因为隔壁那只走慢，所以两只都要同步，不然那个轭就会扯着你的颈项，对吧？ 而且农夫在后面啊，你也不能随便，爱停就停，爱走就走啊，爱吃就吃，没有啊，你得干活啊，做完一天工了，你才回到自己的棚里去吃草。对，另外一种工作呢，就是去踹谷，踹谷就轻松多了，因为没有饿的，你爱怎么踹也可以啊，后脚踹、前脚踹啊，反过来用头踹，总之你享受吧。总之你可以一面踹一面吃，也没人，因为上帝规定的啊，就是动物踹谷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拢着它的口啊，又说给它吃，它做的它就应得它的份嘛，所以就让它吃。所以他说以法莲啊喜欢自由啊，不是乖啊，不是他们一点都不乖，他们喜欢自由，他们不爱被人管，他们不喜欢去田里耕地，你给他套上饿他就受不了，他要怎么，他爱随己自由活动，他信神是信，但是呢他爱自己怎么信就怎么信啊。所以基督徒是基督徒啊，但是有基督徒是母牛肚来的，爱来就来咯，不来就不来咯，要去旅行就去旅行咯，做什么决定也不会考虑教会的啊，总之好像跟教会无关，就是先决定啊，我爱去哪里，我爱做什么，年之后呢啊再看看啊，有没有什么啊跟教会有关的。什么事情都是先决定方便了啊，时间啊喜欢的，你再回头看上帝的律法，这就是母牛犊了。所以不是说你是牛就一定很乖啊，因为有很多的牛是不喜欢干活的啊，他当然是可以干活了，但是他不喜欢，因为他更喜爱的是自己嘛，要随己性的，方便的时候多做一点，但不方便的时候呢，就背叛了。所以这个是讲以色列的习性啊，不是在讲动物啊，不是在批评以色列的牛怎么样啊，他是在说以法莲是假顺服。他是有顺服啊，但是他那个顺服呢更多是顺服了自己，就是因为他也喜欢，好像有的人去教会他其实很热衷啊，就是服侍啊，他常常负责某一个事工了啊，嘛我最清楚的以前呢在教会有很多家庭啊姐妹啊，他们会负责这些孩子啊，就是儿童事工什么什么。其实你问他很多都是说哎，我喜欢小孩啊，你知道那有的人就常常去厨房弄茶点，问他哎，我喜欢搞吃的啊，人家去私班啊，我喜欢唱歌。你现在看到很多牛了吗在教会？其实很多人侍奉呢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是他的本性来的，就他喜欢干这个的，所以他来到教会呢还得找一个跟他一样的这兴趣的地方，他就去做了。所以直到最后他根本没有爱神，那可能你会认为他是为神做，但其实他是做他喜欢，怎么会知道，就是当你叫他做另外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绝对不做，你就知道了他不是顺服的，他是喜欢自己喜欢的事。 OK， 当然这个也跟教会有关啊，我们有以前活泉布道有没有这样做了，我以前的教会啊总是会这样子鼓励人家说啊，你喜欢什么啊，啊你在外面啊你是什么会计师啊，来教会就算来负责算奉献啊，你在教会是做什么什么秘书，在外面做秘书，你来教会当秘书啊，总之我们给人这个观念啊，就是说你来教会，你来做母牛犊吧，你来踹你喜欢的谷吧，反正呢大家都做自己喜欢的也就不辛苦了嘛，就好了，事情是做成了，但至于呢有没有顺服没人知道没人管。 啊，你说那、哦、全部都不好啊，讲道最好。你知道我也认识人，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做老师的瘾啊，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讲道的，所以连讲道都逃不出这个恶咒，这个咒诅，就是很多牧师呢，他喜欢讲道，不是因为他真的爱人、关心人，是他很喜欢做老师。他习惯了，以前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对三十个，一个对五十个，在大学一个对一百个，这个瘾啊一直在他的身上。所以来到教会呢，他不喜欢坐在下面听，他喜欢讲，所以他就常常争取讲道。那你就以为说哇，他很爱主，哦，他常常预备讲章，哎，不是。当然有，我也会被人说啊，有人说啊，摩西就喜欢讲，给他讲啊，想的，你问我太太也知道啊，我不讲道的时候，我不会随便，我没有什么讲话的，因为讲话不是我的嗜好。Okay, 我常回答这些人，讲道不是我的嗜好的，我是必须讲我才讲的啊。当然我一讲起来很难停，是真的啦啊，但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好像人家去咖啡店讲个不停的人。我不会的，啊，我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平常我也不大讲，啊，有时过度的话，当然心里会不平衡，啊，也真的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这个比例很，就是很多反思哈，啊，就是上帝说，以法莲看来很热衷于献祭啊，做很多的事，啊，也守了一些的这个律法 ，OK， 他们不是完全不做的啊。但是上帝说这些人只有信仰的外貌，因为他们只是做他们喜欢的方便的东西。那你长期在这个情况呢，你不会长进的，因为你总是就是在一个可以操练舍己的机会上面，啊，你放弃，对不对？你如果你来，你说我在家，我是随着自己的嘛，因为没人要求你，好，难得有一个环境，有教会嘛，有弟兄姐妹，有别人的需要，那你来到教会，你还是按自己的，方便就做吧，啊，喜欢就来了，那你也就放弃了，这是一个唯一的地方，你需要舍己，需要顺服，需要爱人，你都不做，对吧？所以他长期这样的人，他不会有长进的。啊，虽然有时好一点点，好像哎比较进步了啊，你会突然间发现他又掉下去了，他掉得更深了，因为其实他的根本没有解决，他是一个随性的母牛犊，他就是不喜欢负轭，勉强负了他也会甩掉的 ，OK， 他侍奉有一点像是消遣，就是娱乐娱乐自己的东西啊。啊，这周末没什么干了，来到教会去啊！这最近好像没什么做哈，啊，来，我来想一个东西哈，啊，来教会做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像母牛犊教啊，踹骨是几乎你们知道啊，踹骨是它的蹄在那些骨上面，就是走来走去嘛，因为它的重量就够了，它也不用用力去故意。如果它是一只我小驴子啊，太轻了啊，他还要用使劲的去踹嘛，啊，在地上狂踩地啊。你说这个大母牛走过去，轻轻松松就踹了一把，再回来又踹了一把，有什么辛苦？就是一天上来就转左转右啊，这边啊睡一下，那边躺一下都可以。上帝说：“你们有守律法吗？你们很享受啊。”因为只做你喜欢做的，就假冒为善喜欢做的事啊，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拒绝上帝的律法的每一个要求啊，他们接受一部分，然而啊，当上帝要求的时候 ，OK， 这个马脚就露出来了啊，就是如果上帝要求他要做他们本性里头不爱做的，你就马上看出。他们其实是背叛的，或是有时你有机会看到他是不信的，是吧？ 就是来教会都来嘛，我们教会人不多啊，所以看就是这种例子不多。你想象一下，就是好像你去北美啊，有一两百人的教会 ，OK， 你每个礼拜都看到一两百个人 ，OK， 好了，有的比较熟，是因为他可能比较参与侍奉啊，你就认识了。那总有一些人呢，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的人，因为平常他也不大参与的，但是他每个礼拜都是规规矩矩啊，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就坐在最后一排啊，准时到也准时走啊，一秒都不留的，一完叮咚走人啊。OK， 你会看到这样的人的。OK， 就每个礼拜来奉献也奉献，该做的该做啊，该笑的笑，该唱的也唱。好了，等到你去走过去问他，你说哎，某某弟兄啊，你可以不可以啊，就是参与这个事啊？啊，你有没有感动什么？啊，你就开始发现呢，他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能啦，没时间啦，什么什么。你如果你再跟他强硬一点啊，说你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啊，你不能不参加团契啦，你不能够不查经啦，你会发现他会跟你翻脸的。你说啊，那像个基督徒吗？你现在就明白了，原来他不是的，他来教会是消遣的。就是好像去咖啡厅这样的，是吧？你想啊，你每个礼拜去咖啡厅喝茶，连那个老板走过来叫你去洗碗，你生气的。你说你搞什么？我来喝茶的，我给钱呢。那老板说：“哎，你来很久了哦，你是时候进去里面洗洗碗哦，啊，服侍大家一下。”你说 ：“No， 我是 customer， 我是顾客，我不干这个的。”你逼他。他就两个礼拜不来了，他就消失抗议一下。你看那时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叫基督徒吗？可能不是哦，可能他只是慕道友，可能他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原来他每次来敬拜并不是因为他爱神，因为如果他愿意爱神，愿意奉献，愿意付出，哇，爱人如己啊。其实他应该对上帝的要求是顺从的，原来没有，是吧？所以你会看得出，哇，总之就业啊很妙的啊，就业啊一点都不旧啊，就业是把人的这种本性啊，用一个国家来讲，就是这个国家有整百万的百姓啊 ，OK。Okay， 他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内在的这种性情用一个国家，所以他会让你有时没有太直接啊，因为他们有时候某一个人啊，如果我说你是扫罗啊，你肯定不高兴嘛，对不对？你说我哪里是扫罗啊，扫罗那么坏啊，但如果我说你是以色列，你也不能说不是啊，因为他有整百万人在里面啊，他是一个普遍的性情啊。他就是说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人往往会有很多的虚妄啊，一些我们说假冒为善的事啊，这些事情呢啊，就躲藏在一个大的群体的当中，这是我们要去哇防备，也要去拒绝的啊，就是不可让自己陷入这种的虚妄当中了。OK， 这讲不完了，后面还有两章啊。不过我下礼拜再说。不过第一个就是驯良的母牛犊的意思啊，是这样的。OK， 所以没有啊，他们并没有真的守神的话，守神的律法，好吗？啊，好了，过钟了，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有主日啊，也给我们机会。来敬拜你啊，主啊，你真的再次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虽然看见有很多的挑战啊在我们的周围啊，但我们也很感谢你，因为你一早就在我们的心中来预备我们啊，你也按照你的信实供应我们的需要啊。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常透过先知的话一再的提醒教会。提醒信徒当这些邪恶的现象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 主啊，你就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里头都有这些共有的性情啊，因为我们啊，如果啊只是在口头上啊尊主为大啊，但啊在啊行为上，我们却是顺从自己的喜好，我们只不过是在上帝的殿中啊的一只啊母牛犊啊，我们是随己性做自己爱做的事。主啊，你不悦纳这样的事，你也不承认这种的奉献啊，主啊，你就让我们啊能够谦卑的悔改啊，来到你面前啊，常常求圣灵啊给我们重新啊谦卑提醒啊，也有重新啊来啊重整啊改变的机会啊，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因为认识你的时间长久，就越来越能够像我们的基督跟越来越符合你喜悦的要求。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